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昨天有很多人跟我们到这个春季郊游，到四季四方牧场，四方牧场还有到这个薰衣草的这个花园还有到一个地方是许多的玫瑰花那个叫什么雅文反正还跑到这个明德水库反正我们到了好多的点这个所以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餐盒真的是吃都吃不下都带回来里面东西都非常好吃感谢神。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把我们平常读的活泼生命怎么样跟这个我们日常生活能够结合。那我其中结合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最近牧师跟师母还有一些同工到大陆一趟那怎么样做结合那期盼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有新的领受跟得长。那刚开始先讲个小故事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30年他们就到日本的一个温泉的民宿去住半夜很冷的时候呢这个老公就抱着太太说这辈子太短了那这个太太就很感动就想说就回过来跟掉着眼泪说这都是缘分然后老公说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被子短到盖不到脚了我说这辈子太短了这个太太误会了那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呢有一个经文大家没有读就是第八节我们来读一次来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属灵的角度来讲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读圣经不单单只是读历史我们也去思想这个经文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后代的子孙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做连结不要把它这是讲跟我无关是跟我有关的所以这里神就是透过今天的经文要跟我们说话你期待被神呼召来侍奉他吗刚刚节目是有做一些神学院的宣教就是宣导但是我觉得更重要就是我们去思想你有没有被呼召来服侍跟侍奉神那他的条件是什么呢那我讲一个一般我们听到的故事一般听到的故事就是民间的故事就是白蛇传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有没有听过白蛇传但是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常就是有这样的故事戏剧有许仙碰到两个美女那这个两个美女呢其实是蛇变的蛇精变的所以若有个照妖镜就可以照出来原来他们是蛇精那我举这个故事其实也在预表在信仰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常常会拿着圣经或拿着这个镜子去照别人到底他是不是妖怪到底他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希望大家去思想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圣经跟圣灵他要照妖镜是照谁呢我们来读这三处经文来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爱他既来了就要叫死是当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神所使用的工人我们第一个要对付的绝对不是周遭的人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你自己因为我们身上或许有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问题透过神的话透过神的道要把这些不好的都要挪去挪去以后我们自己就成为一个承受神祝福的人当你自己是一个承受神祝福的人你所到之处就可以把祝福怎么样带给当地的人所以成为神的仆人我个人觉得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你自己是一个承装神祝福的人而不是你口袋有很多的漏洞所有的祝福给你都漏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堵住破口堵住破口依靠圣经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我不知道大家在读活泼生命里面会不会觉得说哇怎么又 一个月又一本一个月又一本你家最多的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的就是 活泼的生命，然后呢常常时候到了就把它当作那个垃圾处理掉了，因为很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在收集这些纸，就是你就是把它当作垃圾处理掉。但是我希望大家去思想这里面神的话，希望这些神的话对你有帮助。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明白里面讲的事情吗？那有一句圣经的经文对我来讲非常有帮助啊，我也希望这个经文可以成为你的帮助。我们来读诗篇一篇二节，来，唯独是当你读完神的话的时候，你不见得马上明白到底这句话在跟你说什么，这句话神要来指引你什么。但是我的习惯就是我很喜欢思想神的话，当我读了以后不懂的我特别喜欢放在心里面，所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我讲神的话就是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到祝福，但是你要昼夜思想，你要思想上帝你透过这个经文在跟我们说什么话。那这一趟的大路行也是让我去思想神，你到底我这一趟行我要得着什么，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那我们这一趟原先的计划就是从台湾飞往贵州的贵阳，然后再到西双版纳啊，然后再回来啊。那当然有一些意外啊，让我们的行程稍微有些改变啊，从西双贵阳啊搭车啊搭地铁啊他们的高铁啊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搭飞机到西双版纳。大陆之行让我们稍微明白大陆在过去这十年当中啊，他基督徒的成长人数非常的多，据官方统计也就是三自教会的人数，他们认为说现在大概只有基督徒有3800万人，那十年前据统计有2300万人，所以成长的数字是60%、啊、都不要讲台湾哈，我们只是讲说大陆在过去十年基督徒的成长人数是60%。但是我们知道官方的数字是高估还是低估啊？低估。所以我们知道大陆因着基督的信仰成长的人数非常的多，而这样的事情让他们的政府害怕，让他们政府害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当我们走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的信仰所带出的能力，正面的力量是大的，它会影响到世上所有一切的思想，所有一次的组织。但是中国他们因为害怕他就想要打压，从今年的四月份，现在还在四月份当中，四月初的时候他就不希望公开贩售这些圣经，那甚至在有些教会的门口贴了公约9个不要，其中第一个不允许18岁以下的人进入到教堂，而且不允许这个外来的讲员啊，然后若没有接受许可是不能在他们教会里面讲道，都要经过申请，也不允许传教跟宣教的探访。好，当这样的讯息来到我们的时候，正好我们安排行程其实没有先接到这个讯息再安排行程，都是先安排好行程碰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到底要不要到大陆去宣教。在读活泼生，在回答刚刚那个问题以前，我们就思想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在最近活泼生命我在读有一段话在我里面一直在旋绕，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42:19，来，
谁与我的
是，当我们在读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都会在说，这句话不是在讲我，都是在讲别人。我要告诉你这种态度不是对的。你说这句话是讲神的仆人，那神的仆人就不是在讲我啊，因为我不是神的仆人。我今天要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是神要用的器皿，同意吗？即使是家庭主妇，当你信了耶稣你要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你要影响你的儿女，要影响你的丈夫，同意吗？是。所以我们每一个相信神的人从广义的角度来讲都是神的仆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要思想说这句话不是只是针对牧师说的，这句话也是针对我说的。所以这里面神却用这样的话说，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 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这句话让我里面不断的思想，我到底明不明白神的心意，我是不是一个紧紧跟随神的人。所以当神读到这个经文，在我里面就是环绕思想，昼夜思想。所以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主你今天就跟我们说话。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迷思是我们服事上所失去的啊，那我希望今天可以再一次夺回。礼拜三查经的，礼拜三下午的查经，我觉得读到这句话，再一次提醒我。我也觉得说，礼拜啊，哥林多前书13:1-3也适合给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听。我们一起来读这1-3，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爬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是，这三个经文里面只有一个结论，就是你若没有从神而来的爱，不论你做任何看似属灵的事，在神的眼中都不属灵。你明白我讲的吗？就是若我们没有从神而来的爱，即或包括牧师在台上讲道讲得很棒很棒，但是上帝说我不算数，因为你没有从神而来的爱。同样的，在我们服事的每一件事情，即或是好事情，若没有神的爱，神说对你也没有帮助。求神来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明白所有的侍奉服事的动机，就是源头都是神的爱。爱会带来行动，爱一定会带来行动啊！就好像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因着爱的缘故，绝对不会没有任何的表示。我记得有一次师母过生日，那时候我还没有跟他结婚，还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啊。即或从新竹开车到台北啊，都觉得很近，你知道吗？就是再远的距离都觉得很近这样子。还有一次呢，我不知道是我送他回去，还是就是我宁愿就是送他回去，我再搭车回家。你知道吗？就是不愿意分开，即使是在同一个就是。比如说他要回台北，我就是陪他到坐车，然后上车，然后到台北，然后他回家我再回来。你会知道说，从某个角度来讲都是多此一举啊，从人的角度来讲都是多此一举，但是因着爱的缘故就会有行动啊。但是我看到耶稣的行动又让我特别感动。好，我们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0:45，来，因为我们来读第二节，来。第一个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知道耶稣说我来，人子来，就是讲耶稣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但是我读到这个经文，我就开始思想说，不对啊，耶稣圣经里面并没有讲你到哪一个家庭里面你煮饭给人家吃啊，对不对？都嘛是当地的人那个家在招待你煮饭给你吃啊。圣经里面也讲到啊，他到马大家，马大在厨房里面很忙啊，耶稣也没有出来帮忙啊，所以你不是也接受别人的服侍吗？然后那个玛利亚不是带着香膏打破以后，这个抹在这个耶稣的身上，好像也在服侍耶稣。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我跟今天的主题连结，我就明白，就是你是带着爱去侍奉，爱带着爱去服侍，这样的服侍耶稣都愿意接纳，就是我们用爱来服侍在耶稣的身上，神都接受。我们用爱的方式来服侍在耶稣的身上，神都接受。同样的，耶稣也是用爱的方式在服侍所有的人。 他可能不是用你期待的方式来服侍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明白，耶稣说我来到世上是要服侍人，不是被服侍。这里面就是让我们去思想，耶稣是带着爱来服侍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耶稣的爱来侍奉跟服侍。好，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重点，而不是抓住字句里面的毛病去挑耶稣的毛病，说哪有，你还不是人让人家煮饭给你吃，哪有哪有。我们不是在挑耶稣的毛病，而是我们去明白耶稣讲到的服侍，确实他做许多的事都是出于爱，因着爱的缘故，他把他自己放下，把他自己的生命舍下。我们也要学习基督的榜样，所有的服侍的动机，彼此侍奉服侍的动机，也都是因着爱的缘故。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最有名的一段话就是爱的诗篇，爱的诗篇里面有一句话也很有名，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我们都知道啊，我也知道很多人事情要忍耐，我相信大家忍耐的功夫也很强啊。所以常常在跟人相处，跟牧师相处，跟教会同工相处，都是忍耐忍耐啊，心中想说我忍耐你要到什么时候啊。但是我忍耐你到什么时候，那句话可能就不是来自于神的爱。好，因为从圣经里面的爱就是恒久忍耐，后面有一句话怎么说，什么又有恩慈。所以我们人常常有的忍耐是没有带着恩慈的，因着不是来自于神的爱，是你自己的忍耐，所以你就会产生有一句话说我忍耐你要到什么时候。有一对夫妻结婚了60年，在这60年当中，这个太太就跟老公讲说，我有一个盒子放在阁楼，你不要去动，那是我的秘密啊。那这个老公当然很尊重他的话啊，就是没有去打开那个盒子。但是60年啊结束的时候，这个太太生病快要离开世上的时候，就跟老公说，你去把那个盒子拿下来，我要揭开这个秘密啊。那这个秘密是什么呢？这个太太就跟老公说啊，他在进入婚姻的时候啊，他就有被亲人提醒，被他妈妈提醒说，假设你下一次受不了生气的时候呢，就去钩织那个，拿那个毛线这样钩织一个做茶杯的垫子，杯垫这样子啊，当你钩杯垫的，就可能可以让你的愤怒减少。所以这个老公看到听到这个故事就很兴奋哈，很高兴，因为打开以后才发现有2个垫子而已。哦，他想说，那我们婚姻应该是很美满，因为我只让你生气2次这样子。但是的太太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还有一笔钱呢？啊，好几万块呢？啊，我告诉你这个钱的由来，就是我织了很多的杯垫拿去卖了，然后有许多的钱放在那里啊。啊，所以我们常常在想说，其实婚姻里面就有很多忍耐的故事啊。我们真的要进入到神所帮助我们的生活。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不用现在回答我，但是你心里可以回答我，你觉得神爱你吗？常常我们听到圣经里面就是说耶稣爱我，神爱我，但是你真正感受到神爱你吗？不要从一个教义里面听到说神是爱我的，我希望你成为从心里面感受到神是爱你的。为什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若没有从心里面感受到神你是爱我的，你就成为一个不满足的人。我要告诉你，一个不满足的人到哪里都要成为那边人的灾难，因为他会觉得说我不被满足都是你们造成的，我看到这个也不满意，我看到那个也不满意。但是一个被满足的人，也就是一个神仆人，我觉得应该有的条件就是他感受到神丰盛丰满的爱，他到哪里就可以把神给他的爱流出去，同意吗？阿们。所以我真的有感受到神的爱吗？你要把这句话问你自己。所以呢，我们这个照妖镜就要开始照照我们自己，到底神你爱不爱我。若你从心里面觉得神你不爱我，你就有一个自怜在里面，这个自怜不是来自于神的。好，但是一个来自于神的就会感受到神你真的好爱我。好，那从刚刚的经文里面，以赛亚书41章的第9节说，你是我，这是神跟我们说话，你是我从地极所 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跟神之间有一个很亲密很直接的关系，你知道上帝呼召你，上帝直接在跟你说话。一个直接感受到神呼召跟神说跟你说话的人，你是幸福的，是美满的。我刚刚在敬拜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神直接在跟我说话，好，让我眼泪都掉下来。我要告诉大家说，我期盼你就是有这样子，可以感受到神亲自在跟你说话，而不是每次来这里就好像听一个美好的道，然后帮牧师打打分数，回去又忘掉你今天来干什么，就是帮牧师打分数。好，这个不是，我相信这不是神的心意，不是让你来听讲道跟帮牧师打分数，而是去感受到上帝，你今天有没有跟我说话？今天你有没有开启我对你有更多的爱？也感受到你对我有更多的爱。今年的主题，我不知道大家进来到门口的时候，除了报名点名报道以外，有没有注意到后面有几排字？几排字就是我们今年有一个，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感动，就要做基督的见证。我们来读《使徒行传》1:8，来，
但是。
是当圣灵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必得着能力。所以我们要开始去做见证，而做见证的地点呢，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啊，也包括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过去我对这个经文的解释就是，先把自己的家顾好，先把所谓的耶路撒冷传好福音，再去传别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神从去年就开启，这不是神的想法。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来，包括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并没有等耶路撒冷的人都信了耶稣再出去传福音，而且不止在他生命当中不止一次出去传福音，�啊，圣经记载至少有3次。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这种传福音的方式，就是不是只要等到一个地方信了主再去传。举例来讲，假设我们认为说一定要等到一个地方信了主你再开始往外传，那我还想问你，你要等你家人都信了主你再出去传福音吗？若是这样子，你若家人当他80岁或者是到你80岁他才信了耶稣，那之间你都不要再传福音了，因为你家人没有先信了耶稣。所以我们要去明白神的心意，不是一定要等某个地方先传完福音再出去，都要同时并进。简单来讲，都要传福音，都要同时进行。怎么样叫同时进行？就是你把这些传福音的事情放在你的里面，你要接受这是神给你的托付，你愿意为远方的人信主祷告，甚至若可以的话采取行动。好，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才是来自于神的，就不是过去我自己那种想法。另外一个传福音，我觉得从保罗身上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他曾经在传福音的地点里面停留的时间很长。举例来讲，在以弗所当地的教会，他就停留的时间超过3年。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可能神要启示我们传福音的方式跟策略。那上礼拜在小组长会议时间，我们请到一位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气质的一个女生，她本身不是传道人也不是牧师，但是她讲到她自己的生命见证就让我非常的感动。她在传授一堂宣教的课程，叫做从怀疑到相信。她就讲她过去16年来都没有信耶稣，每次在教会里面碰到受洗的时间，人家就问她说，哎，温琪你受洗了吗？赶快来受洗。她都说不要不要不要。后来她信了主，他就非常的火热跟人家传福音，他甚至一年就可以跟80个人，不论是在各样的场合都在传福音。但是他问一个问题，请问这些80几个他传福音的人有没有来到教会信的耶稣？他当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想说当然只有你自己清楚最明白啊，我怎么知道答案？但是他说你要猜猜猜，有几个几个几个，我们都不敢猜，怕猜错。但是他自己讲说一个都没有。 就让我思想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来到教会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也办了很多的活动，包括春季郊游，我们都很希望很多的新朋友可以来到，透过春季郊游留在教会。我就记得我刚开始参加春季郊游的时候，只要我知道哪一个人是新朋友的时候，就在旁边很热心的就是跟他传福音，跟他讲见证。结果我下一次碰到他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下一次春季郊游的时候他才出现。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嘛？所以我现在稍微把重点转移，我每次出去，我除了跟新朋友打招呼，我也愿意花时间在老朋友的身上。我很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虽然平时都很忙，但是能够出去一起郊游我都很开心。啊，虽然我没有跟你啊，比如说你在烤肉，我没有说给牧师一块吧，我不是这样子，一定要从你那里拿到什么，我只要看到你们在，看到你们就很开心。求神来光照我们，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或者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所以我的感动也要告诉大家，就是传福音不要只停留在话语，更重要就是要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要活出爱来。这趟大陆之行有很多的事情不在我预期当中，但是有好多的 moment， 好多的时刻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些跟我不是很熟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对我赤露敞开，讲出他的生命故事，深情真情部落格，让我非常的感动。上个礼拜的弟兄会，我们的会长志宏哥啊，他也讲出他的真情部落格。聚完会以后，我就问弟兄说：“哎，你有听过他讲过这个段话吗？”来到教会很多年的人都没有听过，我很感动。我觉得当我们可以赤露敞开讲出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堪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让我看到你的安全感建立在神的身上。我再讲一次，当你可以在人面前赤露敞开讲出你的软弱、讲出你的不堪的时候，我就看到你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神的身上。你不会再在乎人怎么样看你，人怎样瞧不起你。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要有爱的关系。第一个爱的关系就是跟神爱的关系。当你跟神有爱的关系的时候，你才容易把你的爱给出去。所以第二个，我觉得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魔鬼啊，就是恐惧跟害怕啊。这恐惧跟害怕呢，让我们跟神之间的信心是少的，而且让我们面对环境也是害怕的。但是我觉得从神而来的是要一个勇敢的心，同意吗？阿们。是，那从刚刚大家看到说啊，大陆现在对宗教有这么多的，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去啊？好，就是这样子让人家很害怕。好，但是我觉得刚刚的经文的第二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那这趟之行也让我一个很惊讶的一些经验跟体验。我曾经坐在一个人的车上，他带我们到山上去看茶树。在坐在车上，他有个真情部落格，他就讲说他的驾照是买来的。我心里在想说，我要跟上帝祷告，我的保险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买保险是跟上帝买保单，因为我坐在这个车上的这个人的驾驶的执照是用买来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怎么样是买来的，然后他怎么样学习开车啊？他要学习开车是被迫的，因为他先生很忙，然后他必须送孩子到那个安亲班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在几天内就学会开车了啊。他说放心啊，现在坐我的车，我会开车这样子啊。好，他说他会开车啊。然后当我们要去加油站的时候呢，坐在我们旁边另外一个姐妹，也就是我们同工，他就说哎，现在手机不要看，因为看手机很危险，加油会爆炸之类的。我说哇，这个好像比我还严格，在台湾好像没有人说去加油的时候把手机给停掉这样子。但是我眼睛一瞄，不对啊，这个加油的人怎么去加油那个车子没有熄火呢？然后我就跟那个同工讲说，这是你们大陆的规矩嘛， 大陆习惯加油的时候不熄火嘛，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不是不是，你把火熄了。所以我就把那个钥匙转一下，这样子。不要怕啊，牧师讲的就是说，这个也不是让我害怕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碰到很多的状况，都是你在台湾会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驾照可以花钱买啊啊，然后这个啊，原来这样子也可以上路啊，这样子啊，不要害怕，都在神的手中啊。那我刚刚讲说，我们的同工也不是很明白我们这一趟之行，我们当然知道主要是宣教，所以他对我也有一些安排，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到当地的教会去。但是我觉得神很奇妙，刻意不让我们到当地的教会去，而且他使用的方式呢，就是让飞机不飞。啊，飞机不飞，哇，原来的行程全部被打乱了。啊，这个你知道飞机飞到那里，比如说一个钟头就到了，结果飞机不飞，请问你要怎么过去啊？然后到机场，他们还跟我讲说，两天后飞。我想说两天后我要回台湾了，两天后飞。哦，感谢神，当时就有一个很棒的，我觉得神从神而来的天使，当时他就知道我们也是碰到这个状况，就说哎，你跟我们的车啊，他们打算坐车到高铁，到那个贵阳的高铁站啊，然后从那里搭高铁到昆明，云南的昆明，然后昆明到西双版纳有许多的班机，所以不会说当天没有班机可以飞。所以本来可以一个钟头到达的行程，到我们到那里的时间已经是晚上十点。而跟我们的那一团的，就是帮助我们跟他一起搭车去这个高铁的这个站的这些当时的这些弟兄呢姐妹们他们是搭11点钟的飞机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到了当地都快12点了啊。我刚刚讲说这些不是我们预期的行程，但是我后来才发现是神刻意不让我们到教会去，好像不让我们的行程曝光，因为我们真正的心意是要传福音的，不让我们跟当地的牧者做连结。我要讲说我们不是去那里玩的，所以当我们到飞机机场再坐计程车，把坐当时的那种好像台湾的 Uber 是吗？ Weber 反正Uber 啊 Uber 啊，就是那个穿起来蛮帅的，然后开新车载我们，在车上他就问我们说：“哎，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啊，你有没有？”我们说观光旅游。啊，他就说：“啊，你有没有到那个景点？到那个景点？”他讲的每一个景点我们都没去啊。啊，好像曝光了，因为我们真的不是来这里旅游的。他讲的每一个景点我们都没有去，但是我心里非常的平安，因为我知道我真的不是来这里玩的，我不是来这里参观这些景点的。感谢神，连神出手，连包括飞机不让它飞都可以做到啊。后来我才知道，而且后来就回想出啊，神你做事真是奇妙。因着我可以坐高铁，我就看到沿路的这个风光。你搭飞机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坐高铁你就看到沿路的风光很美，你看到那边的山好像馒头一个一个，好像用画的那种感觉，这样子诶，怎么山是长成这个样子，好，就觉得感谢神，我很珍惜每一个看似不顺利的时刻，我都享受到神美好的安排。那我们在出发前啊，师母啊，就有安排同工来教导我们，不要用牧师的抬头出去啊！感谢神，神给我另外一个身份是教授，是老师。那也给师母一个抬头，就是师母哈、啊，因为老师的老婆，老师教授的老婆也叫师母这样子。但是他到那里又有另外一个身份，叫做假老师啊，假的老师。啊，他姓贾嘛，所以什么都是假的，他觉得很不公平这样，他应该姓曾，以后叫做曾牧师，曾老师，什么都是真的。感谢神，那个天使团，那个天使团，我把它取名叫天使团，但是当我在跟那个司机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你那个团叫做夕阳团，我说什么叫夕阳团，他就是一群快已经退休的人到处在玩的，叫做夕阳团。哦，我说哦，我终于明白有个名词叫做夕阳团。而那几位十个人十几个人，然后他们有一部车坐五个人，然后让我们塞四个 三个人，反正就八个人挤那台车子，啊，在挤那台车子的时候，我心中有很多的害怕，啊，第一个害怕就是因为我是憋尿的，我很害怕我在那边会出糗这样子，好，忍不住，明明很短的车程竟然塞车，啊，你知道当你很急的时候，那个塞车对你来讲就是时间变得怎么样，很长哦。后来塞车哈，后来我刚刚讲说跟那个 Uber 的那个司机塞车塞了一个多钟头，我都觉得很短。那边的塞车是半小时，我都觉得很长，因为我很急，内急。但是呢，另外一边塞了一个多钟头，我都不觉得很舒服，因为我不急，我都充满感恩，因为没有让我出糗，这样子啊，很多地方让我感恩的地方。第三个，我觉得有一些在我们里面不好的东西，就是当我们被神骂的时候，我们第一或者被人指正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人不爱我。我告诉你，这不是来自于神的声音啊！我觉得来自于神的声音，我们就要感谢神，说神，你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我需要你的拯救，需要你的帮助。刚刚的经文里面，可能大家漏掉一个字啊，或许有些人注意到，有些人漏掉，就是是。十四节里面说你这从雅各，我们刚刚讲说读圣经把它读到自己身上，当你读到说你这从雅各，你会不会觉得说上帝啊，你怎么骂我，我不是你的宝贝儿女吗，你怎么骂我是从呢，啊，你就开始受伤，把圣经合起来不看了，你是这样子的人吗，啊，我们是不是常常被人家指正指责的时候就觉得说你不爱我，我觉得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但是当我们仔细去看去思想神的意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不是原本神的意思。这个从呢，从它的原文里面是在讲希伯来文的里面讲一种红色的虫，这个红色的虫是他们在做盐做那个染料的，叫做胭脂虫啊。它的可以想象的名字就是非常的红，像那个女生的那种口红那种胭脂红一样。那这个红预表了什么，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就预表罪，我们人因着罪的缘故被染红，所以圣经里面说你这从雅各，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指出我们的真实的状况，就是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因着有罪的人所以我们被染红，从神的眼中来讲就是被染红的人，这个红不是说红人的红，是那个因着罪的缘故被染红，好，但从神的眼睛来讲，他是希望我们变成雪白，沿着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虽如红如丹颜，却必白如红羊毛。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指出我们的现实的状况，但是目的是要来拯救我们。所以从刚刚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前面讲说你这从雅各，但是后面你是可以看到神的爱，说你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后面又讲说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君，所以神是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所以在同一个经文里面，你要看到不要因着听到从就把圣经给合起来，却没有看到神的爱跟拯救。神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后面就说你的救赎主，因为罪跟救赎这两个是正好是需要的，因着有罪所以需要救赎。我这趟去也明白当地的人，我们其实这趟去有一个目的，外表的也是真实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帮助当地的老人啊。因为师母在这边的活力协会的周三周五的课程，许多都是所谓的夕阳团，在台湾的夕阳团啊。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子看自己啊，那个夕阳是别人讲的，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是老的人仍然有价值，仍然需要被照顾。但是这样的人呢，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一趟其实其中一个目的是希望把我们在这边领受帮助老人的经验来帮助那边的人。而在了解那边的老人，就发现这些老人其实都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时代。而这文化大革命呢，其实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不堪为人所知道的故事。举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当时的红卫兵都会因着破除这些所谓的四旧而做出很多对文化对人的这些攻击， 包括把人给打死。你知道他打死人的方式不是一对一哦，一对一就是一个人去打他，这是一对一，是一堆人打，一堆人把人打死。请问是谁打死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说不是我，但是就都有在那里敲，在那里打。这样的情况会不会造成这些人长大之后的一些阴影在他们的心灵里面？我要讲就是说，这些人在心灵里面不是健康的，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一种时代里面受到的这样的一种环境给他们的这种影响，负面的影响，而他的心灵有得到他有觉得他的罪得到赦免吗？若没有信仰，没有信耶稣，他怎么样去认识这方面的问题？他是不是带着遗憾，带着罪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好，所以我觉得这心灵的不满足，心灵的这个空洞在那里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感动在我里面，就是好像神在放一个感动在我里面，就是这一群都是属灵的孤儿，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跟神没有连结，他们是活在眼睛所看到的世界里面，是受到这个政府的影，他们政府的影响跟带领啊。所以很多人碰到我们都是谈到台湾的政治，问题是我们对这些也毫无兴趣，好，因为我们不是带着这个目的来的啊。很多人就说两岸一家亲啊，台湾不要独立啊，但是我要讲说，我们去的目的非常清楚，我们很在意的就是他们有没有认识神，他们是一个属灵的孤儿。第四个，我觉得神要把一些错误的想法要挪去，就是你会觉得神不看重你，神没有装备你，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想法。好，我觉得我们都是要被神装备的美好的器皿。好，所以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就是我已成为什么？神说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而且后面说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这边讲的不是讲神哦。常常我们接触这个信仰，我们第一个认为说神你要做我不做，但是当你被神兴起，你是一个枯骨复活之后，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神说我要与你同工，你去做。所以一个被神兴起的人都要知道，不是神做，是我去做，然后神与我同工。换言之是神与我同工，神与我同在。谁去做？我。你不要说你啊，是我。对，我，当我们被神兴起，你说我要去做。第五个，我觉得神要挪去的就是你会认为说神都没有满足你，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来自于神，神要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这边17跟18节都谈到这些困难跟困苦。困苦穷乏的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口渴口干也，但是神说我必应允你们，因为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你们。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的就是经历到这位神是供应我们的神，我们跟神之间有这个我们所谓的亲身的属灵的经验跟经历。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只是单单讲圣经里面的故事，你可以告诉别人神什么故事，你的故事。神使用你，你就可以有许多你的故事来做传福音。当神使用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神说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所以神要与我们同工，做奇妙的作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大陆为什么老年人这么大的问题呢？这么大的需要呢？因为他们一胎化的结果，很多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外面工作，父母都怎么样放在家里，请问这些老人谁来照顾，是吧？所以相对的可能比我们台湾更严重。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需要，看到需要也是一个机会。好，我觉得神也要给我们机会去帮助他们。刚刚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神要在旷野里面开江河，旷野里面开道路，换言之就是在旷野里面种。这个旷野我的看见不是只是沙漠真正的旷野，而是属灵的旷野。就像我刚刚讲说，那一地基本上是属灵的一个空虚的地方，就是一个属灵的旷野。在属灵的旷野里面，神要栽种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换言之每一个 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的，都是神要让他们恢复的啊。所以我觉得也求神来光照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要拣选他们，恢复他们，成全他们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属灵的合场，属灵的合场不是用我们一般的眼光来看到，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问题。举例来讲啊，假设有一，我相信大家也听过这个故事，有两个商人到非洲去卖鞋啊，然后看到非洲人都是光着脚，其中有一个人就说，完了，这里人根本不需要鞋子啊，我们还是回去吧。另外一个人说，太好了，这里的人都没有鞋穿，都是市场。求神来光照我们，当我们看到大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政府这样子的打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打道回府呢，还是说，神啊，感谢主，你让我看到的是机会，看到的是这些人都需要福音，这些人都是有机会得着的，而且机会很大啊。那我这一趟大陆行，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自己要先感受到神的爱，不会因着飞机没有搭上抱怨神，我要感谢神，神你做的事情是奇妙。后来我终于知道，神不让我们跟当地的教会做连结，好，不要让我们的身份曝光啊。然后我也感受到神很丰盛的祝福啊，其中一个就是接触我们的人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有阶级的人啊。举例来讲，什么某某书院的院长啊，或者是什么总什么总，他们都是领导阶层的人啊。那这领导阶层的人，当然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啊，不太可能是按照，因为师母在去年的时候有到缅甸去传福音，到缅甸传福音，当地的是什么孤儿，很贫穷，所以你跟他们接触是在物质上是贫穷，是生活上是孤儿的，所以你传福音给他。但是我看到这次神带领我们接触的人，这些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什么总什么经理的，什么院长的，他们在知识在物质上是不缺乏的，甚至比你还要多，但是我看到就是他们在属灵上是缺乏的。那我们怎样把福音传给这样子的人呢？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来。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灵巧像蛇的心态，就是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像什么样的人啊！感谢神，我们真的也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跟这些所谓在当时社会这些什么总什么经理的在一起，因为我们真的也是尊贵的生命啊，所以跟他们在一起，我也不觉得有丝毫的逊色啊！感谢神，我又用教授的名义出现啊，所以我没有觉得我真的是很卑微的。所以我觉得这趟神真的是很丰盛的供应我们啊。举一个例子，就是饭店啊。第一站是到贵阳他们带领我们去住的那个饭店是五星级的饭店。那我不知道五星级的饭店，当然在台湾有很多星级的饭店啊，但是我们出去郊游或玩都不会是找那样的饭店去住。但里面有位同工，他说他在北京开会到上海开会，也住过一个晚上1000多块人民币的饭店。好，他说感谢神，我们这次连几百块一个晚上，但是所住的品质比他过去住上海跟北京所谓的更多钱的饭店还要好。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当你是一个跟神同行的人，你会感受到神你好丰盛的供应我。你用很少的钱却得到的是最大的祝福。我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更大的祝福，就是当我把那个窗户打开，把那个门哈，就是旅馆的门打开，旅馆的那个就是窗户阳台打开，打开以后对外面所看到所吸到的空气，我是觉得那个是到哪里都买不到的空气。请问空气要钱吗？空气不用钱，空气是上帝给的，而且那边的空气真是好，因为那边就是山上没有污染啊，到处都是树，空气非常的新鲜啊。而且我跟当地的人聊一聊才发现，他说这边的人长寿啊，为什么长寿？因为空气好啊。 曾经到不知道云南还是他说我们这边人长寿有140岁的人啊，我想140岁的人，我们在这里谈健康谈养生，人家那里不用特别养生就活到140岁，因为那里有好山好水啊，我们这边呢想尽办法100岁都到不了啊，但是人家那里有好山好水。我刚刚讲说就是你打开阳台的那个空气进来，我就心中充满了感恩。我说这个不用钱，但是我觉得比什么都宝贵。上帝你创造的原先就是这么美好，这么新鲜的空气，这么美好的空气，感谢神。另外一个就是接触到他们这些什么什么文化哈，第一个文化就是茅台酒啊，他们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少不了茅台酒啊。那个我也第一次茅台酒是用干杯的啊，那个还好那个杯子很小，但是喝下去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啊。以前从台湾有人送茅台酒过来，那个瓶子，那个喝完以后那个瓶子都不敢丢掉啊，摆在那里，偶尔打开可以闻到香味这样子。但是到那里那茅台酒是用干杯的啊，当然我要讲说我们在那里不是目的是要喝酒，但是看到在贵州这些所谓的这些什么种什么种的，他们这种热情招待就少不了茅台酒。另外一个我们到云南的时候碰到的是另外一个文化，是茶文化。神让我打开，过去我对茶的认识就是阿里山的高山茶，只停留在那里啊，那普洱茶我认为就把它丢掉好了，因为普洱茶给我的感觉就是发霉的茶。因为我自己是读微生物的嘛，那我认为说普洱就是发霉的，就是长一大堆菌，然后就干脆就把它丢掉好了。这一趟去我才发现啊，原来普洱茶那个饼都是好几万块，就把它丢掉，随便一块就好几万块这样人民币啊。我想哇，我的真的是增长见闻了啊，原来我过去的认知有很多是错误的啊。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不要只认为你过去懂的都是绝对都是对的啊，我自己都在检讨原来很多的观念还是错误的啊。然后这个古树茶啊，他们的古树茶我就上网去查，一个贡茶，就是云南的茶是给皇帝喝的啊，所以你去喝那边的茶你就觉得自己的身份怎么样，就像皇帝一样，因为神的儿女不就是像皇帝一样的吗？啊，对。然后他的文献里面就说，这个茶是来自于西双版纳。我也诚实告诉大家，西双版纳这个名词呢，是当师母在安排行程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我过去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西双版纳，觉得这个名词很奇怪，好像是外国的名词这样子。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辣椒啊，贵州的东西真的很辣啊。他们有一次请我们吃饭啊，就是很辣，那个哇，拿起那排菜都要泡水，赶快把那个辣油泡掉啊。在还没有去以前，我就跟师母讲说，不要害怕，去那里我菜我抿过以后再给你吃这样。结果到那边我就不敢做这样的事情了。你有茶水就自己泡吧。对啊，那泡完以后就发现那一杯的上面都是油，辣油。然后我在飞机上的时候，他们在发那个类似便当一样的东西，发完以后就发现那个空服员把这个领带放在这里面，然后就开始要不要辣椒，要不要辣椒，老干妈那一罐的，每一个就咬一下，咬一咬。我说哇，我第一次坐飞机看到人家拿一罐那个辣椒，就是那个那要不要辣椒？我这样算也蛮像空服的，空中少爷这样的，一样帅。感谢神，我觉得虽然这一趟有很多不是我们预期的，但是我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啊，碰到了许多我美好的事情，我原先没有预期的啊，也碰到对认识茶叶有新的认识啊。我觉得我们真的就在山上摘了就放在嘴巴咬，啊，觉得说哇真的很棒啊。那我跟里面有一位从台湾去的人在聊天，他就说山上有很多的危险。我说什么危险？他说有很多小虫啊。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你就带着防虫液不是喷一喷就可以了吗？他说不行， 它有防虫液的话，你踩到了茶叶就会有防虫液的味道，或者你碰到了茶就会受到防虫液的污染。我心里在想说，这个人实在是爱茶，爱茶到一个地步，宁愿被虫咬也不要带防虫液去喷。那里云南有25个族啊，它是一个很多种族的地方。那我上网去查，其中有一个族叫做彝族，彝族的地点叫做楚雄。其实我们这一趟根本没有接触彝族的人。那为什么牧师要放这个呢？因为我知道师母的妈妈是云南楚雄人啊。那我就上网去看到一个楚雄的美女，你有没有觉得跟师母很像啊？啊，师母也是美女。那我知道师母的美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她妈妈来的啊。所以我知道这一趟不单单是大陆之行、宣教之旅，我觉得神开启我寻根之旅，让我去思想啊，原来这一趟到云南其实也跟师母的妈妈有关系啊。楚雄啊，妈妈也啊，这个我的岳母，岳母也是在云南信耶稣的啊，就是有人在那里传福音给他，他在云南楚雄信了耶稣啊，来到台湾啊。所以我觉得这一趟不单单只是一个文化之旅，而是一个寻根之旅。我们跟大陆跟这些古树都很有关系。他们还有个族叫哈尼族，我想说哇，他们那么热情哈，随便叫人就叫哈尼哈尼啊。原来他们有个族叫哈尼族啊，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这样哈尼哈尼。有个叫傣族哈，我们接触比较多的是傣族文化。苗族哈，最后讲故事是讲到苗族啊。苗族也是在当地很，苗族基本上呢，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做一个结束啊。因为我看到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领袖啊，当地的领袖，他就讲到说他们要做这个老人事工啊，要盖那个老人村啊，然后他们需要很多的钱，政府的补助也很多，但是好像还不太够，他希望能够得到投资啊，得到投资。那跟谁要呢？他就跟英国人要。那为什么英国人可以给他钱愿意投资呢？这个故事就来了啊。因为曾经有一个英国的传教士到苗族的去传福音，然后用这个帮助苗族写出当时的文字。这个传教士不是只是传讲耶稣，他帮助那里设立教会、设立医院，还有帮他们订立文字，然后撰写圣经。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说神兴起的这些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他们不是只是带着信耶稣的福音，他把许多的好处文化都带进去，帮助那边的人，帮助到一个地步，全国做过统计，当时就是平均的文化水准，若文化水准来代表那个大学毕业的平均人数，全国其他地区的大概是我忘了，是就是平均，比如说一万人里面有两个大学生，苗族那一个地方呢，一万人里面就有8个大学生。你会知道说苗族文化因着这个传教士去而影响到当地，不单单在信仰上帮助他，在教育上也帮助他，影响到整个国家。他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那个生意就成了，英国人就愿意投资在贵州这个城镇。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有生命的故事，它是不会随着时间而衰败的，只是怕有没有人去营造跟建造跟传扬。刚讲的英国的宣教士就叫伯格里，英文叫做 Samuel Pollard， 他是1865年生，1905年到这个贵州的这个贫困的城市帮助苗族，然后他是1915年过世，10年，到那里10年就走了。他死的时候才51岁，为什么那么年轻就走？因为当时正好有伤寒， 这样的疾病在那里传，那他也是帮助当地的人，但是药很有限，他就把他本来可以可能救活他命的药呢，他给别人先吃，好，最后他就生病死掉。好，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宣教士的生命是如何的在，这个还不是透过我的口，那个人提到这个就点醒我，原来有一个宣教的故事在这里。他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也碰到很多的困难，啊，比如说船都快翻了，然后他一样被得救。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一个被神呼召去传福音的人，你要知道神与你同在，即或碰到再大的困难跟难处，神怎么样，依然会伸手拯救你。啊，当然我们知道他虽然没有活到100岁，但是我们知道他51岁就结束生命的时候，他得到的是永恒的生命。好，这是他的坟墓啊。他坟墓上有2行字，我念给大家听。他右边是写说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左边写博士成为上帝忠臣。好，那一粒麦子若不落在池里，人就是一粒；若死的，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现在讲几个籽粒啊，做结束啊。其中一个子粒，这是一个苗族第一个医学博士，他19岁才小学毕业，你可以知道说19岁小学毕业，所以他的那个读书的教育并不是很顺畅，因为当地很贫穷，不是很多人都有书读。19岁，但是他后来拿到美国博士的学位，州立大学医学博士，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医学博士的学位的苗族。但是呢，他并没有为自己过好日子，他决定因着基督的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回到这个伯格里这个牧师所传教的地方，因为他受到他的影响啊。另外一个种子啊，叫做朱焕章啊。朱焕章他只有大学毕业，我们刚刚讲说在当时社会大学毕业就不得了了啊。然后他也成为校长，成为很多。有一次他在毕业演讲的时候，蒋中正在下面听，蒋介石在下面听，他觉得哇，这个人讲得真好，想把他延揽到南京当做中央的官，他拒绝，他仍然留在自己的家乡。后来另外一次他成为国大代表的时候，一样，那次又碰到蒋介石，蒋介石又希望他到政府当官，他也拒绝。所以很多的故事，我只是举两个啊，在教育上很明确的例子。最后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造，是以色列的圣所造，是当若我没有去，我不明白这些事情，但是神让我看到神的作为并没有停止，神的作为在那里不断的在发芽，而且生命不断影响生命，生命不断影响生命。刚刚我在讲到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要到大陆宣教吗？我又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你觉得上帝爱那边的人吗？然后问第二个问题，你爱那边的人吗？若你不爱就不用宣教了，因为所有的事工的源头这是源自于爱。我另外一个要告诉大家，就是我觉得神要呼召我们成为写故事、写历史的人，听懂我在讲什么？神要呼召我们成为写历史的人，换言之，我们听到的故事不要只认为那是别人，跟我无关，我们都要成为神透过我们去写福音历史的人，成为生命传承的人。刚刚我在敬拜的时候很感动，因为我可以听到好像神在跟我说他很爱那里的人。爱屋及乌，爱屋及乌，当你知道神很爱那些人的时候，你很爱神，我觉得神就会把那个感动放在你里面，神所爱的你也一定爱。好，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跟神同工生命传承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为今天所听到的来献上感恩。主要帮助我们啊，不是只是去蜻蜓点水，主要帮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 把你爱传出去的人。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